是穿肠毒药，色是刮骨钢刀，财是惹祸的根苗，气是雷烟火炮，酒色财气一堵墙，高人聚在里边藏，有人跳出墙边外，便是神仙。孤老方，酒色财气，古今中外，谁也跳不出这四个字去。不信您挨个数，有好这就好那个。这酒是最主要的。李白那能力多大？李白专门喝酒，现在喝酒的人是大有人在，这是一种嗜好。那么适度的喝，那是有好处的。过了量，伤害身体。那个财也是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，都想挣钱。那钱也是好东西，国家没钱，国家就亡国。个人没钱，这日子没法过，但是太多了，招灾惹祸也不是好东西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吧，您就挨个对号，谁也跳不出这四个字，起码来说还占个气字。拿咱们前面这段书说，
这样一听把嘴一咧，哎呀，有心不答应，惹不起这个三堂。据说刘道通啊，你呀，白活呀！你要说几句软和话，这帮人一捧场，就完了。你竟敢跟三堂主分庭抗礼，你这是找倒霉呀！你活得出去，我活不出去。结果你没什么事，抖手一走，一身轻，我不行，我肩负着阎王这个大事，谁我也不能得罪。诸葛亮赶紧点头答应，好好。罗汉爷凭您的法碟就可以叫他们比，二位别争了，别争了，你们二位下场比吧，看看究竟谁高谁低。刘道同不服不忿，把脑瓜一箍了，提着大宝剑下了洗彩台，徐良老少英雄也跟着下来。哎呀，蒋平拽了徐良一把，二位，我现在千斤重担可都在你身上，你可千万千万千千万的留神啊，你要再一趴下，咱整个就玩完了。师兄你放心吧，要说别的我不敢说大话，要说比二气他差得远，你放心。我也相信。就这样，徐良率人回归东海寨，单说梅花圈中的徐良和三手真人刘道通。刘道通气的鼻子都要歪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未曾动手以前，他先练了一趟宝剑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徐良抱着肩膀瞅着他，啊，我说刘道通，咱两个人没比，你自己亮个什么劲儿？啊，那到底是憋疯了？呸！徐良，你少说风凉话。现在咱俩就分上下论高低，行吧？他认为徐良不会这种功夫，你敢上这梅花庄吗？你吹呀、啊！你归了包岁才多大年岁？你练过这个？恐怕你光听说过，连看都没看着过。结果刘道通想错了，徐良还真就练了，跟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学习的绝艺在身。别看学的年头不多，徐良这个人那么聪明，学什么都要把他学，因此对梅花庄他根本就不陌生。再看徐良一下腰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把靴子扒掉，袜子包脚步去掉，往旁边一放，裤腿往他磕膝盖一上，老鞋把脑瓜一晃，飞身窜上梅花庄。先来个蜻蜓点水，后来个阳风拂柳，身形跌溜溜转了一转，从背后把金大关刀拽出来，啊，瞧吧！哎呀，刘道宗一看，他妈这小子真鬼啊！真是后浪推前浪，新人换旧人。看来我还得留点神呢、啊。想到这里，把大宝剑一压，飞身形跳上梅花庄，跟徐良就站在一起。 要说他的能耐跟徐良的能耐上下差不了一点。刘道宏多少年的武艺，那是成了名的剑客，徐良才出世几年，能力能拉平了，那就得说徐良太不简单。因此两个人一伸手五十回合没分输赢。徐良一开始打算用金丝大关刀找他的宝剑，把那宝剑给他削了，然后找个窍门，结果白费劲儿。刘道宏十分狡猾，一看大关刀迎面上来，他把宝剑撤回来了，想削也削不着。尽管如此，刘道宏的心也提到嗓子眼，一旦给削了，今天就非输不可。他没想到徐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五十回合未分输赢，你想得了，我别跟你费劲儿，不讲的好可以随便使暗器，我就用小宝剑把你小兔把它打死就得了。想到这里，刘道宏虚晃一宝剑，抽身就走。徐良在后边压刀就追。刘道宏的手后真快，唰，右手的宝剑交到左手，探膀背拽出三支短剑，这三支剑就是找欧阳春的三支，他早已经捡回来背好了，重新都灌了药了。一回头使了个天子散花，啪！三支宝剑是同时赶奔徐良。咱们单说徐良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他跟欧阳春不一样。欧阳春那个人呢，忠厚，比武的时候就是凭着真实的能耐，没想到对方能使暗器打他，故此才吃了亏。可徐良呢，一个不像欧阳春那么忠厚，再者一说刚才抓破脸了，说的明白，可以使暗器了。刘道宏已经叫出号来了，徐良能不加留神在意吗？所以一边打着一边非常注意，一看他一拉败势，知道他要发暗器，果然见他肩膀一动，一回身，三把宝剑奔自己来了。这三支剑，一支奔徐良的面门，一支奔梗嗓，一支奔前心。徐良心中暗笑，要说别的我不行，要使用暗器我太内行了，我专门拿这玩意打别人，这玩意能难得住我吗？再看徐良脚尖一点，猪肝子尖噌横身而起，能蹦起了一丈五六尺高，这三口短剑同时打空，从脚底下过去了，落在地上，没打到。刘道宏就吃了一惊，换手拽那三支箭，就在这一刹那，徐良正在空中，老徐在空中把大关刀交到单手，一伸手把镖拽出来，就说人家打这玩意打的绝，不用落下来，就令在空中这一瞬之间，徐良一抖手，这镖子刀啪一镖奔刘道宏的面门，把刘道宏吓得魂不附体。哎呦，他一歪身把这只刀躲过去，紧跟着又一只镖又打，刘道宏吓得外身一哈腰，这只镖又过去了。但是虽然把镖躲过去，他到了梅花桩的井边上，光躲镖了，身子站立不稳，整个脑袋朝下，他从梅花桩摔下去。但是刘道宏那是剑客呀，真有功，眼看脑袋着地，啪一个跟头，双脚落地，身体站好。他在梅花桩上下去，按理说就得算数，可是徐良都把他恨死了，连着三镖没把他打中。徐良扬手，咔，左手袖剑出来了。老道在地下往下一趴，这只袖剑躲开，徐良一抬右手，嘎巴，右手的袖剑又出来了，他又躲开了。徐良也气急眼了，又悄悄的，那今天咱们就打不着了。这一伸手，在兜里头把墨玉飞黄石拽出一把来，这一把能有二十多个。徐良把大关刀往嘴里头一叼，双手打飞黄石，这回刘道宏可躲不开，因为太快，跟连珠炮一样。 看刘道童可倒了霉了，这脑袋成了老和尚的木了鱼子了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，转圈全是包，削上一个几个包，这包就像算盘子大小，有的打得重的都成开花馒头，鲜血奔流。刘道童哎呀一声，双手抱头就乐身就跑。徐良把牙关一咬，哎个爸爸绿秋秋的，我今天是非是。 的宾客也冲到眼前，眼见的就是一场凶杀恶战。这场战斗要打起来，不定得死伤多少人呢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山坡上有人喊了一嗓，这一嗓就像敲铜钟似的，非常洪亮，借着山谷都应回音呐、啊。呀，呆，不要打，住手！啊，人们一愣，各拉兵刃，长身躯，仰脸往山坡上观瞧。在山坡上，你要说飞没翅膀，你要说不飞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快？从那半山腰上是一跃而下。这个人等到了山根下，一个跟头站好了，甩大叉，哈身躯，又来到战场之中。阎王寨的人有大部分不认得他是谁，开封府的人一看，哎呦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来的是个老头，比蒋平能高着一些，大秃脑袋，小窄脸，尖下颏，娃娃脸庞，大本的头下镶着一对金眼珠，鹰钩鼻子薄嘴片，一缕刷白的白胡能撅出来一尺多高，两片大山峰耳，皱纹堆垒，身上穿着元青色一身短靠，大衣包袱在腰里围着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千层底的洒鞋，身边背后背着一条拐棍，这条拐棍的名字叫子午盘龙梢。老头是谁呀、啊？正是徐良授业的老恩师，金睛好斗梅良武。要怎么说金眼珠呢？就是黄眼睛，因为他练功多年，眼睛特亮，所以人们才这样形容的。徐良一看，哎呀，想不到我师傅是谁，老仙儿。赶紧把兵刃收起，强步起身，来到梅老剑客面前，别可喜跪倒在地。恩师在上，不孝的弟子给老师叩头。说着话磕了仨响头啊。梅良祖钉子步往徒弟面前一站，手捻山羊炉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孩子起来吧。说话间把徐良搀起来，梅良祖高兴的拍了拍徐良的肩头，小子有出息，可见为师这些年的心血没白费。哎，刚才我看个热闹，刀劈刘道宗，这招劈的真美，真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。好孩子，往后就这样来，对待这等人要毫不留情，杀得痛快痛快。你说他这番话说着，把飞剑仙朱亮好像没气死。朱亮可认识他，在几十年前三教莲花盛会上都献过艺，梅良武练了68路梅花拳，因此一举成名。朱亮练的是飞剑，两个人彼此相识，但是可没什么深交，门户也不同。蒋平过来赶紧给老剑客施了礼，拉着梅良祖的手就问，老人家，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，您怎么来的这么巧？哎，老头说一言难尽， 书中代言，梅老剑客怎么来的呢？可不是没有原因，他遇上一件特别古怪的大事儿。特为找徒弟徐良和翻江祖蒋平来说这个事儿来。在前套书上咱们表过，五月初五，群雄在南阳谷白沙滩立下一座擂台，三峡五约请天下的英雄大战团城子的泽寇。在那场比武当中，徐良的脸就露足了，力匹神拳太保王兴祖，名扬四海。因为他匹了王兴祖，惹了大祸了。因为王兴祖的师傅是云南三老，他老师是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。当苍九公得知宝贝徒弟王兴祖叫徐良给劈了，老头子是痛不欲生，从云南三老庄来找徐良玩命，非要把徐良也劈了，不然没完，老朽是绝不容你